那这个要来听神的说话，以先要来同心祷告。
弟兄姐妹，在我们在听神的说话之前，让我们同心祷告。
父神，多谢你让我们再次打开《士师记》的经文，一起的同心的研读。父神，求你让你的说话，让历史你曾经在当中所作的事，让我们能够真的再一次看到神你的属性，神你的行事，让我们更认识你更深，让我们能够真的所行所作在今日这个世代的里面，不是按着人的心意去回应，而是按着神你的心意行事。多谢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今天会同大家一起去看《士师记》的第十章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的经文。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看《士师记》的第十章的第十七节。
我在去预备这堂道的时候，就特别去看到这段圣经里面所提到有关于一个怎样去运用神说话或者神作为的一个的例子。
我在准备这堂道的时候呢，就看到神在做的例子。
我们看见在当中有个人物叫耶弗他。
我们就看到当中有个人物叫耶弗他。
他为了自己在面对他自己人生的路上面，而去有一连串用回神所作的事成为一个他崛起的原因。
他就在他人生的这一段时间在
崛起的原因，
他兴起的原因。
是的。咁就俾我諗到喺近代喺教會嘅發展嘅上面，或者神學嘅發展上面，有一門嘅學科叫做實用神學。
這就讓我想起在教會嘅歷史上有一個實用的學科叫實用神學。
大家要知道神學呢一樣嘢呢，其實係有好多個唔同嘅主題嘅。
大家看到在神学这个方面呢，有很多不同的主题。
我们不要一听见神学呢，我们马上就哦，那一定是神的启示了。
我们不要一听到神学呢，就想到是神的启示。
譬如一个比较我们普通会去认识的神学叫做系统神学。
我们普通会去认识的神学叫普通神学。
系统神学里面有很多的思维或者它的建构呢，不是真的完全植根于圣经的。
在普通神学当中呢，有很多东西不是根据圣经的，
是可能按照着一些的哲学的思维去将圣经的经文的片段将它重组。
他想按照一些哲学的思维呢，去将圣经呢进行重新组合。
但是对于我在认识到有关这个叫所谓实用神学的课题的时候呢，
当我在认识到所谓的实用 神学的时候，
我最初都有一些的迷茫啊。
我最初呢都有些迷茫。
因为第一次我听到这个的形容的时候呢，
因为当我第一次听到 这种引用的时候，
我马上就会这样想。
我就马上想到，
难道其他的神学的研究只是纸上谈兵的事吗？
我就想到说，难道其他的神学研究都是纸上谈兵？
只有一门叫实用神学或者实践神学才是真的实际可以用得到的吗？
而是所谓的实用神学才能够有用吗？
于是乎呢，我后期就用了一些的时间去花一些时间去研究或者去理解什么叫实用或者实践神学。
于是呢，我就花些时间去研究和理解所谓的实用神学。
它本身的英文名字叫 Practical Theology。
它英文原名叫 Practical Theology。
是泛指一些以事工性为出发点的神学重组。
原来是泛指一些事工性的为出发点的神学重组。
它包括有很多的不同的小的分题。
它包括有很多不同的小的分题。
例如是报道神学啦。
例如呢是报道神学
，missiology 啦
，missiology
教会增长神学啦，
教会增长神学
，church growth theology，church
growth theology
灵修神学啦，
灵修神学
，spiritual theology， 仲有林林种种嘅不同嘅以社会性或者教会行政性而去分流分派的一些的神学讨论，
以及其他零零总总的社会性及教会行政的神学的分支。
简而言之的就是以事为中心，
简而言之呢就是以事为中心，
然后在圣经里面去找，
然后呢到圣经当中去抽取
相关的经文，
到圣经当中去抽取相关的经文，
然后支持这一种的神学的原意的论据，
然后呢去支持这种神学的论据，
使到自己所做的事工能够合法化，
使得自己所做的事工呢能够合法化，
合神化，
合神化，
神圣化，
神圣化。
嗱，呢种嘅做法喺教会历史里边经常出现。
这种做法呢，在教会的历史当中经常出现。
而最明显嘅一个实践嘅例子，就系我哋所熟悉嘅十字军东征呢一个嘅例子。
最明显的例子呢，就是十字军东征。
弟兄姊妹，如果今日我讲埋呢啲咁嘅流派啊，或者分支啊，我相信大家应该好闷噶啦，就会就快瞓着。
大家不要听到这些所谓的流派呢，觉得很郁闷。
今日我唔系想同大家去研究实用神学究竟有几多嘅分支。
今天呢，我不是跟大家去研究这个实用神学有多少分支。
亦都唔系讲教会历史嘅发展。
也不是谈论呢教会历史的发展。
但系当我哋翻嚟去睇士师记嘅第十章第十七至到十一章嘅第八节呢段经文嘅时候呢？
但是当我们回到士师记第十章第十七至十八节的时候，
我们会读到一群的人物，他们叫做基列。
我们会看到一群的人物呢叫基列。
基列究竟是什么人呢？其实是属于以色列民当中的其中一个支派 的人物的一人。
基列呢实际上是以色列这个流派当中的 一群的人。
他是 以所住的地方为他们的命名 的支派的人的命名。
他们是以他们所居住的地方为命名的支派的以色列
人。简而言之，我们也都明白到他们所处的地方是在这个的马拿西的分地属地的当中。
他们所居住的地方是马来西分地的地方。
而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
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
他告诉我们知道，
去告诉我们，
当基列人所住在这个的地方受到亚扪人的来到侵扰的时候呢，
当基列人所住的这个地方受到亚摩人的侵略的时候呢，
基列当地的以色列民怎样啊？他就一班的首领就聚在一起了。
基列当地的一班首领呢就聚在一起。
在第十章十八节清楚记载，他们就一起去问一条问题。
他们呢就一起去问一条问题。
就是说，谁能先去攻打亚扪人？谁必作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
他们就说呢，谁能去攻打基列人的话，谁就能做这个亚摩人的领袖。
基列人的思维其实就同今天去我哋叫做搞啦，或者做实用神学嘅人嘅观念好相近嘅。
基列人他们的当时的思维呢，跟今天所搞实用神学的人很相似。
甚至好似我哋一般嘅人嘅思维一样。
甚至跟我们一般人的思维。
而家有问题啦。
如果是有问题，
我们就要找一个解决的方法。
我们就要找一个解决的办法。
而这个方法是什么呢？
这个方法是什么呢？
就用一个利益，
就是因为了利益，
来去看看哪个人肯来做，
看看哪一个人话可以来做。
我就推举他成为众民的领袖。
我们就推举他作为众民的领袖。
他尝试去找一个人物。
他们尝试去找一个人物。
而最终要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解决他们自身的问题。
这种的习性，
这种习性
是以解决事情然后去找解决方法呢，是我们现在人一般的想法。
这种去解决事情 去寻找方法是一般人的想法。
而在教会甚至基督徒的生命里面，
在教会和基督徒的生命当中，
借用了这种的观念入到去我们行基督徒的人生的话呢，
如果借用这种方法去用到我们行基督徒的人生
法，我们顺畅的时候就不需要有耶和华神了。
我们在顺畅的时候呢，就
我们有问题才去找神的。
我们有问题的话才去
找神。试问这种信仰，
试问这种信仰
同信其他的宗教或者偶像有什么分别呢？
请问这种方法与信其他的宗教有什么分别呢？
今天我希望透过这里的士师记的经文，
我今天希望通过士师记的经文，
他给我们 去重新去看清楚究竟是怎样走一条基督徒的人生路。
让我们重新去看清楚如何去走一条基督徒的路。
基督徒是以一个以神为标准、神行事为中心的一个的群体。
基督徒呢是以神为中心、以神的话语行事的。
神怎样做事？
神如何做事？
我们的思维，我们的心应该照着神的心。
我们的
思维去做。
我们的思维和想法应该照着神的方向去做。
耶和华神做事。
耶和华神做事，
从来不是以善后性来去处理事情的，
从来不是以善后性去处理问题，
而是以预备预防性去预备的，
而是以预备和预防性为
出发点。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不应该遇到有问题或者属灵的问题、人生的问题才走去找神或者查下圣经，甚至打个电话来牧师啊，我要见见你了，即刻我要问问怎么搞。
我们不要就是出了问题遇到困难的时候才去想到说去寻求神的帮助，或者是 打电话求助牧师。
我欢迎你打给我。
我欢迎你们打电话给我。
但我希望是在你未有这些问题之前打来问我相关的经文。
但是我希望在没有出事之前你们打电话来问我相关的经文。
不过有问题之后才抄一段经文来问牧师究竟怎么解。
而不是说有了问题之后才翻到一段经文。
因为神耶和神行事永远是预防性而不是善后性为主。
因为耶和华神行事的从来是以预防性而不是以善后性为准。
如果我们只是希望以善后性的观念来到去活我们基督徒的人生的话呢，
如果我们只是以善后性是我们基督徒人生的话，
我们就很容易跌入一个陷阱。
我们很容易跌入一个陷阱。
我们只是利用耶和华神去解决我们的问题啦。
我们只是利用耶和华去解决我们的问题。
究竟怎样去到解决问题呢？
究竟如何去解决问题呢？
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方法以善后性的观念，就好像这里刚才所讲的基列人一样。
如果我们采用善后性的方法，就会像 这帮人一样。
用自己的方法。
用自己的方法。
谁做我们的领袖？
谁做我们的领袖？
就出去为我们打仗。
就跟我们出去打仗。
对于那些想做领袖的人，就是一个最好出风头的日子。
所以对于那些想做领袖的人的话，就是一个最好出风头的日子。
对那些遇着困难的激烈人来计，就是最好解决问题的方法。
对于那些遇着困难的激烈人来说，就是一个最好的解决办法。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
他们用自己的方法
来去谋取自己的利益，
去谋求自己的利益。
弟兄姐妹，在这种情况之下，
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们在圣经就开始见到有咁嘅有居心嘅人出现啦。
我们在圣经当中就看到这种有居心的人出现。
这个人物叫咩名啊？
这个人物叫什么名字啊？
十一章开头就介绍咗俾我知啦。
在这个十一章的开头就告诉我。
呢位人物叫做耶弗他。
这个人物呢叫做耶弗他。
圣经点样记载佢呢？
圣经如何记载他呢？
系一个大能嘅勇士。
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
如果从圣经呢度原文所讲嘅。
如果从原文所看。
佢一个系洁善无不胜嘅人。
他是一个骁勇善战的人，
他很善于各样的处理事情行政方法，
他善于处理各种处理行政方法，各种方法，
军事的行动，
特别是军事行动。
他看准一个机会，
看准一个机会，
激烈人需要帮手啊，
他看到激烈人需要帮忙，
但是圣经的作者亦都在这个时候将这个人物的心路历程勾画出来给我们看。
但是圣经呢在这个地方呢把这个人物的心路历程呢
画出来。我们继续看一下怎样记载他呢？
我们来看看如何记载他呢？
他是一个妓女的儿子。
他是一个妓女的儿子。
妓女的儿子呢就比较贬义性强一
点。妓女的儿子呢是一个有贬义性的含义。
按照希伯来文圣经原本这里所讲是他是一个女子。
按照希伯来圣经讲到他是
一个女子的儿子。
一个女子的儿子。
妓女呢是后来翻译的人呢去演绎这个的说话的。
妓女呢是翻译人的话做的演绎。
原来一个这么厉害的人。
原来这么一个有能力的人。
战争上面很有这个才干的人。
在军事上很有才干的人。
但是他竟然是一个妓女或者是一个女子的儿子。
但是他竟然是一个妓女或者是个女子的儿子。
圣经很特别的。
圣经很特别。
记载的时候呢有一些的手法呢是我们要自己很小心处理的。
他的一些记载的手法我们要小心来处理。
一个女子的儿子有什么特别啫？
一个女子的儿子有什么特别呢？
特别就特别在这个女子的儿子所指导的这个女子呢好像乱了再讲一次。这个女子生了一个儿子。
就讲说这个女子生了一个儿子。
但圣经没记载这个女子是哪一个人的妻子的吧。
但是圣经没讲到这个女子是哪一个人的妻子。
但我们看一下了。
我们来看一看。
第一节说原来是妓女的儿子你讲过是一个女子的儿子的。她怎样耶弗他是激烈所生的。
他又讲到耶弗他是激烈所生的。
她有爸爸的。
她有父亲。
她的爸爸的名字叫激烈。
她的父亲的名字叫激烈。
是什么人呢？
激烈是什么人呢？
没有特别就在这里详细介绍，不过有介绍他的家庭背景。
但是有介绍激烈的家庭背景。
第二节，激烈的妻子都生了几个仔。
激烈的妻子呢也生了几个儿子。
他妻所生的儿子长大了。
他妻所生的儿子长大了。
就赶逐耶弗他说，你不可在我们父家承受产业，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
就赶逐耶弗他说，你不可在我们父家承受产业，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
弟兄姊妹，大家留意到了这里的分别。
大家留意到这边的分别。
激烈，原来他自己有太太的。
因为激烈，他原来有他自己的太太。
同样都记载是一个女子。
同样也记载一个女子。
不过他是有丈夫冠上的一个女子。丈夫名字冠上的女子。
因为这里有一个有丈夫名字冠上的女子。
是激烈的妻。
是激烈的妻。
换句话来讲。
换句话说。
先前所讲的有个女子生了一个儿子。
先前所说的一个女子生了一个儿子。
这个女子呢。
这个女子呢。
就是从一个非正室。
就是一个从非正室。
或者遗妾。
或者是遗妾。
遗妾都好一点的了，不过。之前唔冠上一个名字，丈夫嘅名字俾佢，
就是没有冠上一个丈夫的名字俾佢。
换句话嚟讲，
换句话来说，
啊，耶弗他系生于一个咩家庭呢？
耶弗他是生于什么样的家庭呢？
用广东人或者中国人嘅讲法，就系细拉嘅家庭啦。
按照中国人说法，就是二奶所生的儿子。
我哋唔知道究竟系细拉啊、二拉啊、三拉啊，仲几多？我哋唔知
道。我们不知道他是二奶还是三奶是多少奶所生的。
因为当时已经好兴好多妻子嘅啦。
因为当时很时兴多妻。
但激烈呢个男子可以去娶二奶或者三奶。
但是激烈这个男子可以去娶二奶或三奶。
即系我用翻和合本翻译，系妓女的话去生仔咧。
可以，他可以跟妓女去生儿子。
仲可以接埋佢翻屋企住嘅噃。
还可以把他接入家中
住。你哋睇下，佢哋一齐住噶。
他们是一起居住的。
住到长大嘅时候，先至发生一个生产事件。
说到长大的时候呢，才发生争产业的问题。
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在这种情形之下，
这个耶弗他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长大。
这个耶弗他呢，是在这种环境之下长大。弟兄姐妹，
我们要去明白究竟这个人物的思想行为是怎样去成长过来的。
我们由此可以知道，这个人物呢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上成长。
在这个争产的过程当中，
在这个争产业的过程当中，
没办法，因为他是属于一个非正室所生的儿子，他唯有离开。
没有办法，因为他是庶生，所以他必须离开。
圣经第三节说他就逃避了。逃避，请大家如果有圣经有原子笔有什么笔都好，圈你，他这个字很重要。
圣经就讲到说他逃避了，希望大家在这个地方圈点。
因为去到第十二章的里面很重要。
到了第十二章的时候，这个很重要。
他就逃避他兄弟。
他就逃避他的兄弟，
就走了去这个陀巴地，
就走到一个叫陀巴地。
他走到那里做什么啊？
到那去干什么呢？
他做了贼，
他就做了贼。
贼一起的去聚集，
与贼呢一起聚会。
我很喜欢和合本的翻译，在这里就说与他一同出入啊。
和合本的翻译呢我很喜欢，就是说到说与他一起出入。
用中广东话就是说他们一起去跑了。
按照广东话的意思呢，就是他们一起出外混。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原来如果这段圣经如果拍成电视剧呢，就是大家很典型的一种细婆被迫害，然后儿子出了去学坏，然后究竟发生什么事呢，就是很多故事了。
如果将这个编成电视剧呢，就会描述就是这个小老婆受逼迫然后出去做坏事。
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在这种情形之下，
第四节记载给我们听，
第四节记载给我们说，
过了些日子亚扪人来攻打以色列了。
过了些日子呢，亚扪人来攻打以色列。
亚扪人来攻打以色列的时候呢，基列的长老又去找这个耶弗他回来。
亚扪人攻打以色列的时候呢，基列的长老呢又去找回耶弗他。
圣经的设计 很美丽。
这个整段圣经的设计很美丽。
那帮基列的领袖，那帮亚扪的人来攻击他们。
那帮激烈的领袖看到亚摩人来攻打他们，
就好像登报纸一样，
就好像登报纸一样。
谁能够跟我们出去打仗的呢？
谁
封他做领袖？
谁能够跟我们去打仗，我们就封他做领袖。
没人应征啊，
没有人应聘。
那怎么样啊？
那怎么办呢？
就自己想方法去找了吧。
他们就想到自己用方法去寻找。
找回来是哪一个呢？
找回来的是谁呢？
竟然是那个被我们原本赶走的人。
原来是被我们赶出的那个人。
这个耶弗他就看准这个机会。
这个耶弗他呢就看准这个机会。
他是一个有才干的人。
他是一个有才干的人。
骁勇善战。
骁勇善战。
是一个好的将帅。
是一个好的将帅。
但因为家庭的缘故。
但因为家庭的缘故。
使到他自幼就要离开父家。
使他自幼呢就要离开父家。
与贼去为伍。
与贼为伍。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在这种情形之下呢，
他就利用这个机会 佢希望将自己嘅身份重新抬起上嚟啦。
他就想利用这个机会呢，让他的身份呢重新得以恢复。
于是乎耶弗他见到，哇，呢班人嚟揾我噃。
于是耶弗他想到说，这帮人来找我。
激烈嘅长老嚟到揾佢，佢就同翻佢哋讲。
这个激烈的长老来找他，他就跟他们说。
首先我们要明白呢班激烈嘅长老系啲咩人嚟先。
我们首先要明白呢，这帮激烈的长老是什么人。
按照不少嘅释经家喺上文下理嘅介绍。
按照不少释经家在。基列
本身应该是一个名门望族的领袖。
基列本身呢应该是一个名门望族的领袖。
而他的儿子要为了财产而赶走他这个同父异母的兄弟。
但他的儿子呢因为财产要赶走这个同父异父。
现在有问题了。
现在有问题了。
他们很自然就成为当时的领袖。
他们很自然就成为当时的领袖，
唯有就去死死地气找回他的兄弟回来啦。
所以呢只能把他们弟兄找回来。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在这种情形之下，
耶弗他就利用这个机会去奚落这班的长老。
耶弗他呢就利用这个机会呢去奚落这班长老。
第七节，
我们来看第七节。
耶弗他就回答这班激烈的长老说，从前不是你们很憎我的，赶走我离开我父家的，现在你们又遭遇急难来找我，急难为何到这里来找我呢？
耶弗他回答激烈的长老说，从前你们不是恨我，赶逐我出离父家吗？现在你们遭遇急难，为何到我这里来呢？
很明显，耶弗他所指导这班赶走他的人就是激烈的长老。
很明显呢，耶弗他指的这帮激烈的长老就是指的赶走他的那帮人。
所以很多释经家都说，这帮的长老其实就是他自己本身的同父兄弟。
实际上很多释经家讲到的，这帮激烈的长老就是赶走他的同父的兄弟。
于是乎见到他们来求自己的话，就去先欺凌他们一番。
所以看到这帮人来求他的时候，就先去奚落他们一番。
而他不单止在这个时候去欺凌他们吧，
他不单是在这个时候去欺凌他们，
他还利用这个机会去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
而且他利用这个机会呢，去为自己谋求最大的利益。
或者做粤语长片或者做剧集就真是好的题材。
这是一个很好的做粤语长片的一个题材。
但是
他
的丑恶的地方在哪里呢？耶弗他。
但是耶弗他丑恶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他在这个要求自己再重新崛起的时候，竟然借了神的圣迹来到去谋取自己利益。
就是他想利用这个机会呢，东山再起的时候呢，利用神作为他东山再起的神迹。
我们看一下咯。
我们来看一下。
第八节，基列那些长老呢真是卑躬屈膝咁样哀佢返嚟啦。他说，现在我们到你这里来是要你同我们去与亚扪人争战，你可以作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
基列这帮长老呢就卑躬屈膝的求他说，现在我们到你这里来是要你同我们去与亚扪人争战，你可以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
他们利用一个领袖世俗的领袖这种的意思来去收买耶弗他。
他们用领袖这种称呼呢去收买耶弗他。
耶弗他就回过一句说话来。
耶弗他呢就回他们一句话说，
他说你们叫我回去同亚扪人争战，耶和华把他交给我，我可以作你们的领袖吗？
他说，你们叫我回去与亚扪人争战，耶和华把他交给我，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
弟兄姐妹，在这段圣经里面，耶弗他其实引用了耶和华的名出来去提及到他是不是真的可以做领袖这个回问。
在这个地方呢，耶弗他就引用了耶和华的话说，他是否能做领袖。
换句话来讲，
换句话来说，
他不单止要做你们的激烈人的领袖，
就说他不单是要做你们激烈人的领袖，
他要耶和华神安插他去做这个领袖，
他有耶和华的神呢要他去做这个领袖，
他在这个机会去将自己的身份提高，
利用这个机会呢将自己身份提高。
记住，他是一个没有正室所生的儿子。
记住，他是一个素生的儿子，
所以他希望在这个时候利用这样的身份重新崛起在激烈人当中。
所以他想利用这个机会呢，这个重新 历练他的身份。
这个基列的长老怎样回答他呢？
这些基列的长老如何回答他呢？
他有耶和华在你和我中间作证，我们就必定照你的话行。
说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作证，我们必定照你的话行。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为了解决问题，
为了解决问题，
不理会任何嘢啦，
不理会任何的问题，
互相引用耶和华嚟嘅启示，
互相引用耶和华的话启示。
你话耶和华要选你，你就肯做我哋领袖。
你讲耶和华要选你，你就选我们。
交喺你，将亚门人交喺你手上，你就做我哋嘅领袖。
耶和华将亚门人交喺手上，你做我们的领袖。
呢班基列嘅人长老马上用耶和华嚟去立誓。
这班基列长老呢，马上用耶和华。话历史，
你睇唔睇到呢个所谓实用神学嘅问题就显身咗出嚟啦？
你们看到的，这是所谓实用神学的这个问题的就显现出来。
两派嘅人，
两派的人
都为咗个人嘅利益，
都为了个人的利益，
引用咗耶和华而出名，
引用耶和华的话来出名。
留意不？
留意一下。
这个完全不是史诗记的一贯的记载方式来的。
这完全不是史诗记一般的记载方式。
你有没有留意史诗记一路的记载方式是怎样？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史诗记一贯的方式？
以色列人犯罪。
以色列人犯罪。
于是乎神去差派其他的民族去骚扰他们。
于是乎耶和华就派其他民族去骚扰他们，
然后他就哀求耶和华的拯救，
他们呢就哀求耶和华的拯救，
耶和华就选立一个人去拯救他们，
耶和华呢就选择一个人去拯救他们。在这段圣经里面
一啲都没有这么记载，
一点都没有类似的记载。
人用自己的方法，
沿用自己的方法
去解决自己的问题，
去解决自己的问题，
甚至利用神的名字，
甚至利用神的名字。
一方面有个人希望崛起，
一方面有个人想趁机这个崛起，
希望从此成为宗教的领袖，
希望从此成为宗教的领袖。
他不满足于做军事的领袖，
他不满足于做军事的领袖，这是俗世的，
得到宗教上面的认同，
他想得到宗教上面的认同。
有很多的人，
有很多的人
也都愿意以宗教的名字去捧他上来，
也都希望利用宗教的名字把他捧他起来，
因为为了解决问题吗？
因为为了解决问题吗？弟兄姐妹，
翻翻嚟睇我哋今日嘅教会。
回到我们今天的教会的观景，
教会请牧者究竟目的系乜嘢嘢咧？
教会请牧者到底目的是什么呢？
我唔记得教会嘅录音有冇录我喺十几年前讲过一堂道。
我不知道教会的录音呢是否有记录我十几年前讲的一堂道。
我曾经讲过一句说话，
我曾经讲过一句话，
请传道人，
请传道人，
不是回来代替你的侍奉，
不是来回来代替你的侍奉，
传道人的角色，
传道人的角色
是帮助你们去侍奉的，
是帮助你们去侍奉。
所以呢，教会在每一年的侍奉人员训练一定要弟兄姐妹参与，
所以教会的这个侍奉人员一定要弟兄姐妹参与。
而如果不参加这个训练班的话，
如果不参与这个训练班的话，
即是拒绝想传道人帮助你，
就是拒绝传道人帮助你，
你就可以不用侍奉了，
你就可以不用侍奉。
这个是我们教会的策略，
这是我们教会的策
略。如果你不想去学的，
如果你不想去学，
就算你好想担一官半职都好，
就算你很想担任一官半职，
你第一个最基本的侍奉的态度，
你第一个最基本的侍奉态度，去学习。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传道人的角色不是利用他来去替你侍奉，
传道人角色不是利用他去替代你的侍奉，
不是说哦，我们现在需要宗教生活。
不是说我们现在需要宗教生活，
请个传道人回来帮我们搞定咯，我们要报道，找传道人去报咯。
不是说请一个传道人回来就让他帮我们去搞定所有的事情。
他是传道人嘛，他当然去传道咯。
他是传道人嘛，他就应该去传道。不是，
他传道给你去听的。
他是传道给你去听。
你去传道。
然后由你去传道。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但教会今日怎样去做呢？
但是我们的教会今天如何去做呢？
请传道人回来，
请传道人回来，
替我去侍奉，
替我去侍奉。
我有钱，
我有钱，
我就可以买一两个人翻嚟帮我做嘢。
我就能买一两个人回来替我做事。
有好多嘅人好愿意去做传道人嘅喎。
对，但是有很多人喜欢去做传道人。
因为佢认为人工高，出粮准啊嘛。
因为他认为说这个工资高，而且这个发工资准时。
这个发生喺我哋教会吓。
但是这种事情不发生在我们教会，你们不用担心。我是讲前半部。
但弟兄们。
但弟兄姐妹。
点解有咁多人又肯咁样做呢？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想这么做呢？
因为另一方面。
因为另一方面。
好多人又以为做咗传道人系好多人去拜佢哋。
因为他很多传道人认为说，做了传道人，很多人去拜。
传道人唔系俾你去拜嘅。
传道人呢，不是被你们去敬拜。
传道人都系去敬拜耶和华神。
传道人呢，都是去敬拜耶和华神。
每一个属神嘅子民都系去敬拜耶和华神，唔系敬拜牧师或者传道人。
每一个属神的人都是敬拜神，而不是去敬拜牧师和传道人。
除非那个人是有居心，
除非那个人有居心，
他就肯去做，
他就肯去做。
实用神学的问题就在这里，
实用神学的问题呢，
为了解决问题而出现一些神学，
为了解决问题呢而出现一些神学。
你可以引用这段圣经同样支持去请牧者的原因。
我们可以引用这段圣经呢去支持传，
在互相利用的情况之下，
在互相利用的情况之下，
请个传道人回来
咯。就请一个传道人回来。
他又肯的，
他又肯的。
他开什么条件？
他开什么条件？
我们满足他，
我们都满足他。
最重要解决我们的问题。
最主要是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什么问题呢？
刚才我讲过，实用神学其中一个的门派是叫做教会增长神学。
其实我刚才有讲到，就是实用神学当中一个教派呢，就是教会增长神学。
教会要人多。
教会需要人多，
请个人回来搞到个人多，
请一个人回来把他人搞多了。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这个就是问题所在。
这个呢，正是问题所在。
其实是一个利益互相输送，
其实是一种利益的互相输送，
侮辱紧耶和华神，
但是
行径嚟喎。
但是一种侮辱耶和华神的行径。
严格上嚟讲，
严格上说，
耶弗他喺呢度，
耶弗他
与基列人嘅长老。
与基列人的长老
犯了十诫的里面去妄称耶和华神的名，
是犯了十诫当中妄称耶和华的罪。
耶和华神的名在这里去被他们滥用起上来，
耶和华神的名在这个地方被他们滥用出来。
我们有没有读到耶和华有任何工作在这里发生？
我们有没有看到耶和华的任何工作在这发生呢？
没有，
没有。
但是他们却引用耶和华神的名，
但是他们却沿用了耶和华神的名。
弟兄姐妹，你明白为什么耶稣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啊？
所以你才能明白说耶和华说的是就是什么是不是。
多说就出于恶者，这里就是这样的例子了。
就是这边的例子。
原来这人是有恶心在里面。
原来这些人呢有恶心在其中。
浮现出来了。
浮现出来了。
实用神学。
实用，所谓的实用神学。
浮现人的罪恶。
原来实用神学可以浮现人的罪恶。
那么实用神学有它的价值的，我现在直接看到。
我现在直接看到实用神学的价值。
在这种情况之下，
在这种情况之下，
圣职被定立，
圣职被定立。
神没说要去做这份圣职的，
神没让去做这种圣职。
但是大家互相的利益交易的缘故，
但是因为大家互相利益这个交汇的缘故，
就发生真是这件事是推行了出来了，
所以这件事呢就发生了。
第十一节，
第十二节，
在第十一节的里面看到，
我们在
耶弗他就跟基列的长老回去。
我们就在第二十二节看到耶弗他和基列的长老回去。
百姓就立耶弗他作领袖作元帅，耶弗他就在米斯巴将自己一切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
耶弗他百姓就立耶弗他做领袖做元帅，耶弗他呢就在米斯巴将自己的一切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
我们看不看到这里有耶和华任何的事情是叫耶弗他去做他们的领袖呢？
我们能否看到耶和华让耶弗他 去做事情在这地方看见呢？
没有、
哦、没有看到。
甚至在先前耶弗他对基列人所说、啊、第九节说，如果耶和华真的交了亚扪人在他手上，他就可以作领袖，这个讲法呢他完全是没有听到的。
他们完全没有听到说耶和华把他交给我，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这个话。
因为是耶弗他自己好想做领袖，
因为是耶和他本人自己很想做领袖。
现在能够有这么机会，
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
先前赶他走的兄弟，现在回来去接他上任。
先前赶他去的兄弟呢，现在把他接回来 上任，
要重新表示自己是一个重要的人物，
要重新表示一下他自己是一个重要的人物，
他急不及待去做，
他急迫不及待的去做，
他并且做了一件是在圣经里面我们见不到有什么意义的活动，就是他在米斯巴那里陈明给耶和华听，
他做了一件想到的事，就是在耶和华在米斯巴那个地方陈明给耶和华听，
耶和华都没有叫他做任何事，
耶和华都没叫他去做任何事情，
甚至都没有说将亚摩人交在他的手上，
他没有讲到说 把亚摩人交在他的手上，
现在变成领袖了，
他现在变成领袖了，
终于走去米斯巴那里，
终于走到米斯巴那个地方，
要表现自己的神性，
去表现自己的神性，
等一下又要拍起这句说话了，
等一下我们又要回到这
因为这句说话在后来呢，
因为这句话在后来呢，
耶不他乱咁发誓又再出现了，
耶和他呢这个类似的情景呢又出现
了，他很喜欢在众人的面前，
他很喜欢在众人面前
表现出自己很神圣的，
表现出自己很神圣，
今天都一样的，
跟今天的情况一样，
很多人在教会的里面是表现出自己很神圣的话呢，
很多人在教会里面表现出他很神圣的话呢，
我们就要小心，
我们就要小心，
可能有第二个原因，
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他要这样做的，
他要这么做，
正如耶和他，
正如耶和他，
他原来一路都是一个妾侍或者妓女所生的儿子，
因为他始终都是妓女或者妾侍所生的儿子，
他是被人鄙视的，
他是被人这个鄙视的，
他是去做贼的，
他是去做贼的，
他是跟匪徒 去出来蒲去搵食的，
他是一个 与匪徒为重的人，
现在一朝升价十倍，
当时现在呢一招身价百倍，
他要将自己显露得非常之神圣，
他把自己显现得非常神圣，
他显露自己神圣的同时呢，他要表现出自己那份的好像很公义的表现，
他在表现神圣的同时呢，一想表现出所谓的公义，
记不记得他要回来做什么的，
记不记得他要回来做什么呢，
他要做解决亚扪人的攻击嘛，
他要来回来做解决亚摩人的攻击，
做领袖，
做领袖，
解决这个基列长老的问题，
做领袖去解决基列长老们的问题，
他记得哪个是他老板的，总记得，
他总记得，他记得哪个是他的老板，
请我回来的，
请我回来的，
我既然都是一个故宫的话呢，
我既然是一个故宫的话呢，
我就搞定这件事，
我就要搞定这件事情，
让在这件事里面你都自己去拿回一些分回来，
就是在这些事情当中呢，他又去取得他的
分，进行了一连串的外交讨论了，
就进行了一系列的外交讨论，
第十二节开始，
第十二节开始，
一路记载到去第二十七节，
一直到第二十七节，
就是这段的外交的对话，
在这一系列的外交对话，
如果我要去重新再逐节逐节逐句咁样话俾大家听个过程咧，就好复杂下嘅。
如果我要逐句逐章的去讲呢，就很复杂。
但系咧，简单嚟咁讲啦。
但是简而言之呢，
亦都系先前我已经读过噶啦。
也就像我先前读过的。
耶和他派人去到见呢个亚扪人嘅王。
耶和他派使者去见亚摩人的王。
好客气咁样讲，你为什么来去攻打我们呢，
就很客气说你为什么来攻打我呢，
我本话你与我有什么相干，竟来到我国中攻打我呢，
就是原话是说呢，你与我有什么相干，竟来到我国中攻打我呢，
他打开这个中东和谈、啊、是不是中东啊，都是中东和谈，
他打开了中东和谈的对话、
啊、希望他们放弃这个戈兰高地、啊、或者这样，
好像是要你们放弃戈兰高地，
不是我随便说的，而且这里我所讨论的就是戈兰高地、
不是我随便乱讲，这边确实是讨论，
因为亚扪王回来去回答耶弗他说，
因为亚扪王回答耶弗他说，
因为你们从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的时候占据了我的地方，知道啊，是从亚嫩河到亚伯河直到约旦河，
因为以色列从埃及上来的时候呢，占据我的地，什么地方呢，就从亚嫩河到伯雅河直到约旦河，
如果你看回圣经的地图呢，
如果你看圣经的地图呢，
这个地方就正正是约旦河以东，
这个地方呢正好是约旦河以东
近北的地区，
近北的地区
叫做戈兰高地，
叫做戈兰高地、
或者我们看我们的 圣经的旧地方呢就叫做巴山地啦。
或者看圣经的旧地方呢叫巴山地。
有没有弟兄姐妹见过哥兰高地是怎样样的？
有没有弟兄姐妹看到哥兰高地是什么样的？
你不需要的，你可以回到家打 Virtual to Jerusalem 呢，或者 Virtual to Holy Land 呢，就可以立刻看到晒每个地方是怎样的了。
你们回到家中的 看那个这个
网站，
网站都能看到，
有讲啊，
就讲到哥兰高地。
我有机会在几个年前，今年08年八年前九年前去过。
我在八九年前呢，我去过格兰高地。
呢度系咩地方呢？
这是一块什么地方呢？
我记得呢，我哋系从一个峡谷而走上去嘅，坐旅游巴。
我能记住呢，我们是从峡谷走上去坐旅游巴。
即系死唔去都好好彩嘅，因为去嘅时候见到下面好多架巴士反咗落去。
没有死呢，都算是幸运，又能看到下面。
条路只能够够架巴士啱啱咁阔上到去嘅啫。
那条路呢，只能供这个巴士呢刚刚好通过。
架巴士由山谷底上到去呢个高地顶，意会蒙嘅。
意会蒙咩意思？
听不大懂。
OK， 这个巴士呢，从这个峡谷到山顶的时候呢，是听不到东西的。
因为气压嘅突然改变。
因为气压的特别改变。
唔系压力大，压力细咗添。
是因为压力小了。
即系要调节。
所以需要调节。
本身是一块烂地的，
本身是一块烂地的峡谷。
行了大约半个钟头左右。
大约行走了半个小时。
突然间你变成全部都是绿色的农地。
突然间你看到一片这个绿葱葱的农地。
上面种着各式各样的植物。
上面种植着各种各样的植物。
根据我去的时候所说，那些是太阳花。
刚根据我当时去他们讲法的叫做太阳花。
当时是太阳花农田收割的时间。
当时呢是太阳花农田收割的时节。
太阳花收割也很简单的。
太阳花收割很简单。
现在上面不用收割的。
严格来说呢是不用收割。
让它生完之后呢，
让它生长之后呢，
就它自己会枯干。
它自己会晒干。
个机器一过去呢，就将啲太阳花籽就打晒落嚟嘅啦。
这个机器过去之后呢，就自动的把那太阳花的籽打下来。
太阳花有咩功效啊？
太阳花到底有什么功效呢？
系咪做化妆品啊？
是不是做化妆品呢？
我唔知啦。
我不知道。
肯定有得食嘅，我知太阳花可以做油。
但是可以吃，可以做来这个做石油。
佢哋唔单止出呢啲嘅嘢。
他们不单止出产这些。
各式各样嘅菜蔬。
同时呢，出产各种各样的蔬菜。
介绍旅游圣地旅游，我先唔讲多啦。
我现在不是介绍这个旅游圣地。
佢话你快啲俾翻呢块地我，阿门王。
佢话你们快点把这块地给我，亚门王。
因为你以色列人抢咗我哋嘅。
因为以色列人，你们抢占了我们的土地。
耶夫他冇即刻去打亚门王喎。
耶夫他没有马上去打亚门王。
佢用佢自己外交手段。
他用他自己的外交手段。
当时冇搭飞机啊。
当时没有飞机啊。
唔系美国总统飞去中东啊。
不是美国总统飞到中东。
讲两句啊，请你哋放弃土地吧，咁样。
然后讲两句，请你们放弃土地吧。
冇，佢冇咁讲。
他没有这么说。
耶夫他点
呢？耶夫他如何呢？
佢用翻耶和华神所做过嘅嘢。
他利用耶和华神所做过的事情。
佢重复翻昔日出埃及进应许地嘅呢个过程当中嘅历史。
他重复当时出红海的这个历史，
进加应许地，
出红海进应许地的历史，
去重新讲清楚，
去重新讲清楚。
其实以色列人冇抢过你亚门人一块地，
就是想重申的，以色列人呢没有抢你们一块地。
弟兄姐妹，如果想知道个详情呢，同时可以参考这一段的圣经和约书亚记第十二章。
你们要想搞清楚这个，可以参加约书亚记第十二章。
在约书亚记第十二章和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都很清楚地去介绍一件事实。
在今天的经文和约书亚记第十二章都很清楚地介绍今天的事实。
以色列人不是从亚门人的手上面抢到这块地回来的。
以色列人不是从亚门人手中的抢夺这块土地。
以色列人更加去防止自己同亚门和摩押发生任何的争执。
以色列人呢，同时去防止亚门人的这种争执。
他们曾经向以东或者是这个的亚摩利王西王去寻求过路，都不得到回应。
他们曾经呢去寻求 这个以东和亚摩王的这个寻求都没有。
他于于是乎绕路而行。
所以于是乎呢，他们绕路而行。
但在绕路的过程当中。
但是在绕道的过程当中。
最后尾去到亚摩利人之地。
最后呢，去到呢亚摩人的这个地方。
就在这个时候，亚摩利人就伸手去加害以色列民。
所以这时候呢，亚摩人去加害以色列人。
于是乎，耶和华神就在这个时候将这个亚摩利人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上边。
所以这时候呢，耶和华呢就将亚摩人呢交在以色列人手上。
我已经讲到第二十一节嘅啦。
我已经讲到第二十二节了。
而因此在这场战役的上边，以色列人就得着亚摩利人的地。
因此呢，在这场战争之后呢，以色列人就得了亚摩利人的权。
从巴嫩河到亚伯河口，从旷野直到约旦河这带的地方，
得到一块什么的呢？得到一块从亚顿河到约旦河的地方。
第二十二节啦，我刚刚讲完的。
我刚才讲完的第二十二节。
是完全将亚摩利人赶走。
是完全将亚摩人赶走。
而得这块地的。
而得到这块地。
是耶和华神的工作。
是耶和华神的工作。
不是以色列人自己故意去抢地的。
而不是以色列人去故意去抢地。弟兄姐妹，
引用耶和华神的历史，
他引用耶和华神的历史，
去成为他外交的内容，
成为他外交的内容，
去否定亚扪人的指控，
去否定亚摩人的指控。
OK 啊
，OK 啦，
情合理，
非常合情合理。
但是请留意，他讲话无缘在这里吧？
但是他请留意，他在讲话呢，没有输出。
我们看完第二十四节。
我们来看第二十四节。
他说你，不如这样，我们读啊，好吗？从第二十四节。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读到去第二十七节。
我们从二十四节读到二十七节。
让我们看看这位耶弗他他的心态是怎样的。
那我们来看看 这位耶弗他的心态是如何。
好，我们一起打开一起读，第二十四节开始。
二十四节开始。你的神基摩
所
赐
你
的
地，岂不是
为
不为业吗？
吗？
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面前所赶出的人，我们就得他的地。难道你比亚摩王西波的儿子巴勒还强吗？
他曾与以色列人争竞，或是与他们征战呢？以色列人住西什本和属西什本的村庄，亚罗尔
和属阿罗尔的
乡
村，
并沿
阿
顿
河
的一切城邑已
经
有
三
百年
了。
在这三百年之内，你们为什么没有取回这些地方呢？原来我没有得罪你，你却攻打我，落在我。愿审判人的耶和华今日在以色列人和亚摩人中间判断是非。
弟兄姊妹，从这段圣经的记载，我们看到他似乎是尝试去引发起这场的战争。
从这段圣经我们能看到呢，他似乎想从这段圣经当中去引发战争。
但我为什么可以这样讲呢？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可以从先前第23节应该已经是足够理由去否定亚扪人的行动了。
因为从第23节呢，就足够去否定亚扪人的行动。
但是从第24节我们却看见他是故意，耶和他故意地挑起对这个亚扪人的挑衅性。
从二十节你们看到哈，就是耶和他呢想挑起亚扪人的这种
挑衅
挑衅性。
首先他说你的神基摩所赐你的地，你不是为业吗？
首先他说呢，你的神基摩所赐你的地，你不是得为业吗？
弟兄姊妹，看上去就没什么特别这句话。
看上去呢似乎没什么特别。
你神给你地，我神给我地，有什么分别的？
你的神给你的地和我神给我的地
分别。但请留意基摩是哪一个的神呢？
但是请留意这里的基摩是哪一个神呢？
这里说是亚扪人的神。
这边讲的基摩是亚扪人的神，
但原来基摩的神根本就原来亚扪人的神根本就不是基摩。
原来呢，亚扪人的神呢根本就不是基摩。
基摩本身是摩押人的神。
基摩本身是摩押人的神。
而这个亚扪人的神是另一位的神。 亚门嘅
亚门人的神是
另一位嘅神，
是另外 一位神。
喺咁嘅情况之下，
在这种情形之下，
耶弗他嘅意思系，
耶弗他的意思是呢？
我喺见你哋所得嘅地，都系从第二个神而得嚟嘅啫。
我看你们的地呢，都是从第二个神所得到的。
你哋嘅神，
你们的神，
冇嘢俾你嘅。
没有东西给你们。
你睇，你读圣经你要小心去读，原来他是故意挑起宗教的争端。
原来他是故意 挑起宗教的争端。
亚门人的神是什么神呢？
亚门人的神是什么神？
他的名字叫 Milka。
他的名字叫 Milka。
不是叫基列。
而不是叫基列，也不叫基莫。
不是叫基莫。
不是叫基莫。
现在他竟然是这样挑起事端。
现在他这样的这个挑起事端，
已经使到亚门王好不满嘅啦。
已经使得亚门王呢，
佢再加一句，
他再加上一句，
耶和我嘅神在我们面前所讲出嚟，我哋都要佢嘅地。
耶和华的神再讲出来地，我们都要他的地。
跟住佢话，唔通啊，亚门王你比摩押王西部嘅儿子巴勒更强咩？
他讲说呢，难道呢你这个你比亚摩王西部的儿子还强吗？
连摩亚王曾经同我以色列人打仗都输啊！
连摩亚王跟我们以色列人打仗都输了。
咁你又点样样啊？
那你们又如何呢？
嗱，弟兄姊妹，你睇唔睇到一层一层嘅挖苦啊？
你们能看到这其中一层一层的挖苦吗？
第一挖苦，你得嘅地都唔系你嘅神俾嘅。
那第一个挖苦的，你的地呢都不是神给的。第二，
你嘅地系摩亚嘅神俾你嘅。
你的地呢是摩亚的神给你的。
而最后，佢喺呢度所讲系咩？
那这边讲到什么呢？
他甚至说基本上啊，连摩押的王国都不及我打。
他这边讲的就是说，基本上连摩押王的儿子呢都不够我打。
即是我耶和华神这个你基末的神。
就是说我耶和华的神呢，比你这个
基末的神都厉害。
比你基末的神呢都要强。
而亚扪人你自己的神又不存在。
你们亚摩人自己本身的神也不存在。
你得嘅嘢仲要系基末由第二个国家嘅王嘅神俾你嘅。
你的地呢，要由第二个国家的神给你的。
而嗰个国家都输俾我哋。
然后那个国家呢又输给我。
你嘅输梗啦。
然后你一定是输。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你哋睇唔睇见耶弗他佢嘅行为系点咧？
你们能看到这个耶弗他的行为呢？
非常充满气焰。
非常充满气焰，
他认为自己是必胜无疑的。
他认为自己是必胜无疑。
他还要讲多一个民间的一个的习惯。
他要讲到一个民间的习惯。
我们都得了这块的地方三百年，你都没人吵过啦。
我们已经得这个地方三百年，你们都没有吵过。
你们都没回来说要去拿回。
你们都没有回头说要拿回。
现在你竟然要来问我拿回。
现在呢，你居然要我这个拿回去。
是我们从来没有对你不住啊。
我们从来都没有对不起。
但是你来恶待我。
是你们恶待我。
最严重的是他最后尾还说愿耶和华在当中施行审判。
最严重的是他最后说的愿耶和华呢在我们当中审判。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整个过程。
整个过程。
耶和华神没有出过一句
话。耶和华神呢没有讲任何一句话。
他凭什么去讲这番的说话呢？
他凭什么来讲这番话呢？
你有没有想过？
你们有没有想过？
我一阵讲一下我的现象，不过我想讲多少少先。
我想一会儿我会讲我们的现象，我再想再多讲一些。
他这里所代表的是自己好像耶和华神一样。
他在这里呢实际上就等于说他是代表耶和华。
我在这里我讲的东西就差不多等于真理。
我在这里讲的话呢就相等于真理。
耶和华没有讲过这些东
西。耶和华没有讲过这些话。
没有叫我来这样谈判。
没有让我来这样谈判。
也甚至没有叫过我挑起这些事端。
也没有让我去挑起这些事端。
但耶弗他他是做回相反的。
但是耶弗他呢做出相反的事情。
表现出自己好像已经有着耶和华的允许。
他表现出呢他已经得到耶和华的允许。
已经有耶和华神好像他的灵一达这样直接输送资料给他 他要讲话。
他好像装扮出一种耶和华的灵呢不断的输送给他的这种样子。
为什么我这么肯定耶和华神这里没有跟他讲过这番说话呢？
为什么我如此肯定耶和华没有在这里跟他说这番话呢？
第一经文没有记载过。
第一经文没有记载过。
大家看多少少第29节下一次我会讲的。 睇埋第二十九节。
第二呢，大家可以看完第二十九节。
耶和华嘅灵喺呢度第二十九节先至降喺耶弗他嘅身上。
耶和华的灵呢，在二十九节呢才降到耶弗他身上。
作者非常准确地去话俾我哋听嗰条界线。原来先前一路所作嘅嘢都系耶弗他自己所谂嘅。
所以作者非常清楚地讲出这个界限，在二十九节之前，所有都是耶弗他自己的所作所为。弟兄姐妹，
耶弗他佢利用自己能够崛起嘅机会。
耶弗他呢，利用他自己能够崛起的机会。
一而再，再而三引用耶和华神嘅名去做自己嘅事。
一而再，再而三冒耶和华的名去做自己的事。
呢种仲唔系实用神学？
这难道不是实用神学吗？
引用神圣经的说话去支持自己所讲的事，
引用神或圣经的说法去 去做自己的事情，
自己所行的事，
自己所行的事。
我好记得我未做传道人之前，我的导师讲过一句说话。
我记得我在没做传道人之前，我的导师讲了一句话。
他说你记住，
他说你记住，
做任何事，
做任何事情，
任何侍奉，
任何侍奉
之前，
之前
你首先找清楚，看清楚圣经是不是真的这样讲先。
你先搞清楚，看清楚圣经是否在这么讲。
然后先去想是不是去做。
然后呢，再去想是否去做。
千祈不要自己去想着做一件事。
千万不要你自己想做一件事。
找圣经来支持。
然后呢，去找圣经来支持。
即比如我要做建筑师。
比方说我想做建筑师。
自己想的。
我自己想。
于是乎怎么样？
于是乎怎么样？
我要做个有神灵的建筑师。
我要做一个神定的
神灵啊，唔系神
哦，神灵的建筑师。
于是乎点啊？就睇下圣经边度有我讲建筑啦。
然后呢，师傅呢就到那个圣经当中找。
啊，最中意就揾翻民数记嗰度起圣殿嗰啲咁嘅经文。
最主要就找到民数记起圣殿的那一段。
神嘅灵启示我。
他说神的灵启示我。
要做有神灵嘅建筑师。
我要做有神灵的建筑师。
或者有啲人，我要做投资顾问。
有的人说我要做投资顾问，
我有神灵的投资顾问，
我要做有神灵投资顾问。
咁点样啊？又哎呀，又揾紧圣经啦。
然后又去找一段圣经。
哦，原来圣经里边咧，保罗去带过善款嘅，即系钱啦，钱即系有关啦。
啊，原来保罗呢有带过这个善款的，跟是钱啦，钱跟神有关。弟兄姐妹，
唔系咁样过基督徒嘅人生。
不是这样过基督徒的人生。
不是有问题就来找个解决的答案。
不是有问题才去寻找。
然后随时就说是耶和华神启示我的。
而且随时都说呢是神耶和华启示我的。
如果一个人成日说有耶和华神启示他，我相信他多数所讲的是自己讲的。
如果一个人经常说有神的启示，我想多大部分是他自己说的。
如果你告诉我，哦，我今天读经看见这条神教我这样的东西，那我就相信是圣经讲的东西。
如果你说呢，就是当我看到圣经的神这么说呢，我就相信这是神告诉你的。
耶弗他利用咁嘅机会，
利用这么个机会，
得到做咗领袖，
得到成为领袖，
凡事睇落好似好敬虔，
凡事看去呢非常敬虔，
又话要有耶和华神启示佢先至肯做呢个领袖。
又说呢，就是有神的启示呢，他才
真系将亚扪人交喺佢手上边，佢就做领袖。
真的把亚扪人交在他手上给他做领袖。
但耶和华神都没交他在他的手上，他就去做了领袖。
但是耶和华神都没把交给他手上，他去做领袖。
这种人请留意，
请留意，
他竟然是士师。
这种人他竟然是士师。
用今天的讲法，
用今天的说法，
他竟然是基督徒。
他居然是基督徒，
竟然是传道人，
竟然是传道人，
竟然是什么国际机构的基督教机构的总干事，
竟然是某某某国际协会的总干事，
是什么宗派的主席，
是某种宗派的主席，
是什么联会的行政总监，
是某某某协会的行政总监。弟兄姐妹，
这种是什么的信仰？
这种是什么样的信仰呢？
我称这种的信仰叫做伪信仰。
我称这种为伪信仰。
而在这种伪信仰的里面，
在这种伪信仰当中，
他要表现出自己很神圣，
他要表现出自己很神圣，
但又要隐藏自己的不信，
但是要隐藏自己的不信。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是不是过这样的属灵生命？
我们今天是否过的这种属灵的生活呢？
好多个人好晓得利用机会去将自己去抬高。
很多人想利用机会呢将自己抬高。
但是纵然他被抬高。
但是纵然他被抬高。
他的结果都是不好的。
他的结果呢都不会是好的。
你想知
道？你想知道吗？
继续来听就知道了。
继续来听到就知道了。
我在耶弗他这个人的身上自己也都有很多的体会。
我在耶弗他这个人物身上呢我有很多的体会。
倘若遇着一个这样的事师的时候。
倘若遇到这么一个事师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怎样回应好呢？
我们应该如何回应呢？
是不是揭开他的面目呢？
是揭开他的面目呢？
人家又会不会信呢？
人们是否会信呢？
人哋唔信嘅时候又会点呢？
如果人们不信嘅时候呢，又会怎么样呢？
的而且确做基督徒系唔容易。
的确，做一个基督徒不容易。
做一个能够有属灵嘅眼光去睇见问题嘅基督徒，真系好唔容易。
做一个有属灵的触觉能看见问题的基督徒，
我想大家弟兄姊妹有个经验。
我想大家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经验。
有时你睇见有啲嘅基督徒做嘅事，其实比未信嘅人更差。
有时你会看到有些基督徒比一些未信的人更差。
即系同佢好朋友。
但你跟他是好朋友。
但你指唔指出佢嘅问题呢？
但是你是否指出他的问题呢？
我感谢主。
感谢主。
老实咁讲句。
老师这么说，
我们教会的同工就很熟络的。
我们的教会的同工呢，
很熟络的，很熟络的，
很熟络，
熟到一个地步，可以这么说，有很多事无所不谈。
熟到一种程度呢，就是无所不谈。
但有一个特色是我们同工之间的一个最大的优点。
但有个特色呢，是我们同工之间一个最大的优点。
然后我看到对方有问题的时候，
就是我看到对方有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会彼此对对方直言不讳地提出这个问题。
我们会直言不讳地提出对方的问题。
目的不是去践踏对方。
目的呢不是去鞭打对方。
而去帮助大家成长。
而是为了帮助大家成长。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老实这么说。
老实这么说。
我同阿汤传道嘅属灵嘅成长过程里边，
我跟汤传道的属灵成长的过程当中，
大家解经嘅上面有好多嘅地方，好多时候系唔同嘅。
在解经的很多方面呢，很多时候呢是不相同的。
但佢会指出我嘅问题，
他会指出我的问题，
或者佢唔同意嘅地方，
或者是他不同意的地方，
点样唔同法，
会讲出如何不同意，
然后让大家彼此能够交流。
让大家呢彼此能够交流，
去弄清楚个真理，
然后呢去弄清真理，
而不是盲目咁样去到话啊，你做好你嘅传道人，我做好我嘅牧师，咁就算数咧。
而不是简单的说呢，你做好你的传道人，我做好我的牧师算数。
喺呢段嘅经文里边，
在这段经文当中，
我有一个问题想去问大家有冇去谂到嘅。
我想有个问题就问大家呢，是否想到？
如果你遇着一个耶弗他咁嘅事师嘅时候，
如果你遇到。类似耶夫他这么一个事实的时候，
你应该怎样去处理呢？
你呢应该如何去处理呢？
如果你甚至是激烈的长老一份子，
如果你甚至是激烈的长老的其中一份子，
你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在这种情形之下，
是不是因为互相有利益的缘故就算数呢？
是否因为互相有利益就算数呢？
还是
或者是
你睇到耶弗他嘅问题，
你看到耶弗他的问题，
你向佢进行规劝咧？
你对他规劝，
喺呢个世界嘅上面嘅人，
在这个世界当中的人，
冇神生命嘅人，
没有神生命的人，
所有都好似激烈嘅长老咁样做事。
所有的人呢，都好像是激烈的长老，这么行事。
就算你系作奸犯科，
就算你是。这个作奸犯科，
甚至在我身上谋取利益，
甚至在我身上的谋取利益，
但只要我问题得到解决都算数。
但是呢，只要我的问题都解决都无所谓。但是基督徒
生命不是这样，
不是生命不是这样，
因为我要见我的神，
因为我们要见我们的神。
我们的神是怎样的？
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
当然他不会错，
但是他不会错。
见到我们错的时候，
见到我们错的时候，他会提出来。
为什么要提出来？
为什么要提出来呢？
因为不想我们跌落去更深更惨的，
因为他不希望我们跌入更深更惨的地步。
如果大家想知耶稣他的结局心急，翻嚟睇下佢嘅结局系点。
你们可以回去看看他的这个情况，耶稣他。
啊，耶稣他嘅结局系点咧？
你们可以回去看耶稣他的结局是如何。
我唔使唔紧唔惊嘅话咧，就唔等，即系唔急嘅，等得下堂我就会讲俾大家听个结局点。
如果不着急的话，大家可以等到下一堂的我的讲道。
但是让我们去在整个这段圣经的里面，
但是我们在从整段的这个圣经当中呢，去认识清楚
我们的神做事永远都 是在预防性多过治疗性。
我们神做事呢，一向是预防性多过治疗性。
基列人落到这样的局面，
基列人落到这种 田地，
不是因为别人的缘故，
不是因为别人的缘故，
而是因为他自己不委身在耶和华神的宣告，
而是因为他们自己不委身于神的说话当中。
于是乎与以古近东的文化去活他们的基督，活他们的神子民的生活，
所以他们以古近东的文化呢去活他们基督的生活。
于是乎耶和华神在一而再再而三的情况之下，去让他们回转，他们反而不学了怎样回转。
所以在耶和华一而再再而三让他们回转的时候呢，他们反而不去学晓。
弟兄姐妹，为什么我要读圣经啊？天天。
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要天天读圣经呢？
为什么要读圣经呢？
为什么要读圣经呢？
举手做基督徒咪 OK 咯？
你只要举个手做基督徒就说 OK 了。
系
嘛？是否是这样呢？
就天堂噶啦。
我们就进天堂了。
我俾你唔系噶，举咗手唔系入天堂。
我告诉大家，不是这样，举的手不是就是进天堂。
做基督徒最大的一个特色。
做基督徒一个最大的特色，
在生命生活里面反映出来，
在他的生活当中反映出来，
天天与主同行，
就是天天与主同行。
如果我们不是天天与主同行，在未有问题之前就已经认识神的心怎样行事的话呢？
如果我们不是天天与神同行，在没有问题出现时就认识他，
都有问题的时候才来找解决，
如果只是有问题的时候才去寻求解决，
神往往在这个时候不会拯救，
神往往在这个时候呢不会成就。
跟住嘅史诗记就俾我睇见呢个事件。
史诗记呢就让我们看到这种事情。
喂，中国人有或者广东人有一个咁嘅，我唔知系神话故事定系坊间传闻。
在广东人当中呢有一个不知道神话故事呢还是民间传说。
叫做钟无艳。
叫做钟无艳。
大家知唔知钟无艳系边一个啊？
大家知道钟无艳是何许人也？
钟无艳这个故事呢其实就有很久的历史的了。
钟无艳的故事呢有相当长的历史。
是相传在南方的一个民间故事。
相传的是处于南方的一个民间故事。
后来呢就衍生在元朝一套的杂剧叫做丑齐无艳破连环。
后来呢就被写成元朝的一个杂剧呢叫做丑妻无艳破连环。
讲到呢有位叫齐宣王。
就讲到一个叫做齐孙王，
有两位的娘，
有两位呢娘娘，
东宫叫做钟无艳，
东宫呢叫做钟无艳，
性格体贴人，
性格体贴人，
骁勇善战，
但呢又骁勇善战，
不过好丑样，
但是呢他非常丑。
另一位叫西宫，佢叫做夏迎春，
另外他的西宫呢叫夏迎春，
佢好靓噶，
他非常美丽，
但系做亲任何嘢都祸国嘅。
但是他所做的事情呢是祸国殃民。
每一次这个齐宣王遇见困难就会找钟无艳解决。
每次呢这个齐宣王出现问题呢就去找钟无艳解决。
而每一次这些问题都是因为西宫搞回来的。
而且这些事情呢都是因为西宫所造成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看回这套元朝的杂剧，可以有书你可以看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查看元朝这个杂剧，有书。
可惜的是真的这套故事深入民心。
这个故事呢深入民心，
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过他的基督徒人生，
很多基督徒呢都是像这样子过他基督徒的人生。弟兄姐妹，
读圣经不是等有问题才来读的，
读圣经呢不是有问题才来读，
是在没有问题之前已经读的了，
是在没有问题出现之后呢之前呢就开始读了。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真的学晓怎样去先认识神的心，
让我们学晓先去理解神的心，
然后去活我们的基督徒，
然后呢去活我们基督徒的人生，
因为唯有这样的方法才保证我们过紧的人生不会是有私心在其中，
只有这样呢，才能保障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呢，不会有私心在其中。
耶弗他，
耶弗他
虽然是一个很可惜的人物，
虽然他是一个很可惜、可悲的人物，
但我觉得最可惜的是，
但我觉得最可惜的是，
他认识的耶和华神是一个片面的认识的。
他所认识的耶和华呢，是一些片面的认识。
他口唇经常讲耶和华，耶和华。
他经常口谈耶和华。
但他没有真正尊敬耶和华，
但是他没有真正的去这个尊敬耶和华，
甚至没有耶和华的生命，
他甚至没有耶和华的生命。弟兄姐妹，
你是不是这样的人？
您是否是这样的人呢？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父神啊，求你让我们透过耶弗他这个故事，再次去打开我们自己的心的最深之处，敞开看看我们今天我们自己的光景。你曾经在主祷文的里面讲过，你的灵会进入到去我们的生命最深的地方，揭示我们自己出来。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恳求你用圣灵真的帮我们揭开我们自己的问题。可能我们很多时候认为自己识的东西很多，但很多时候我们所识的东西不是真的我们所信的。于是乎，唯有基督徒的外表，有基督徒的言辞，但没有基督徒的生命。故事我们恳求你让回转的生命再次在我们里面生根成长起来。在今天我们可能会遇着很多我自己不如意的事，在工作的上面，在教会生活上面，甚至在家庭的当中，但愿父神你让我看到我们自己那个问题所在，不要因着这些的问题而扭曲了我们对父神你的理解，甚至对你真理的领受。父神我们帮助免我们能够在这些试探的里面走迷失路，好像耶弗他的结局一样，忧忧伤伤的过去他的一生。他好像在神你的里面，他侍奉过父神你，但他的侍奉不能够帮助他回转的神。父神啊，求你帮助。亲爱的父神，感谢你让我们今天透过这一段经文看出，原来人的虚伪是真的很可怕。当年我们可能曾经遇过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很多我们遭遇困难的事情，可能真的可有这样的机会扭曲我们对神理正道的了解。但父神，就让你的圣灵再次跨开我们心里面最深的地方，看出我们自己那些扭曲了的真理。求你帮助我们重新回到你的跟前。我们可能也在过去的日子曾经侍奉主你很多，但是原来这些东西当我们没有生命来到这的时候，对我们悔改的生命一点的影响都没有。就求助你让我们快一点回转过来，免得我们好像耶弗他最后痛痛苦苦的撒娇。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
求，阿门。